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这个午餐时光哦，要来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哦哈。那我们今天一样哦，我们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邱显智，
小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然后还有我们时代力量第三名的部分区立委宋国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国鼎律师啊，这一次时代力量不分区候选人第三名。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前两集其实已经有聊过了这个国鼎大部分的故事了，如果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没听到的话，都可以再欢迎到我们寰宇电台的网页上来听重播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要问问那个国鼎，为什么这一次去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来挑战这个，当然大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有很多选民会觉得说，这样从议员直接跳到县长是不是有点太跳太多，那也有人会问说，你怎么不先做几任议员，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常常会是这样，年轻人只要出来参选议员或者是出来参选县长，大家就会问你说，你怎么不是先当几任里长或先当几任议员再出来选县长，而是一次选完议员就去要挑战这个中东锦，然后我们都知道他在苗栗应该是实力也蛮强的啦。
是，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必须要先来强调，就是我们去年参选投入苗栗县长这个选举啊，其实是一个讨论了非常久、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了。哈，那如同刚刚说过了，我们常常在想哦，我们这个世代哦，要来完成、要来挑战一个怎么样子的任务了。哈，或者是在我们对于苗栗这样子所谓的组织跟保守的政治环境的情况下，要怎么来做一个挑战？那如同我刚刚说到，我们要用更多的方式哦，能够让选民理解到，其实是有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一块哦。其实我们在投入现场之前，我们发现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其实问到非常多苗栗的年轻人，他们在读书的时代啊，读书学生时代可能在苗栗念书，可是呢，他们可能要么就是师长鼓励他们，如果有机会离开苗栗就不要再回来，要么就是他们把离开苗栗当作他们努力的目标。那也就是说，苗栗明明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资源，有非常淳朴的人民等情况之下，那为什么他会到最后让年轻人不愿意留在这样子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哦，在我认为政治工作或公共事务的参与是这样，它不一定只是一个位置的权利的问题，它是一个长时间大的面向来看的一个理念跟价值的宣传，跟这个穿透我们的人心的一个部分。所以透过这样选举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也清楚的告诉大家，时代力量或者是有更多苗栗在地的年轻人是愿意为苗栗这块土地来努力来付出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如果我们跳脱用一个传统政治的思维，我们用一个更多公众领域跟推动地方公共事务前进的方式来看，我觉得会是促进苗栗这个政治活水的活化跟讨论的一个方式。所以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实验呢，也让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虽然最后的结果非常遗憾，他没有办法当选，可是在选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几个状况。第一个是苗栗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期待改变跟改革，而且不满现状、不满现在派系的状况的一个声音存在。第二个状况是在选举的这个实验上面，我们会发现还是后来有这样气保效应的一个状况。那 我觉得这是稍微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我认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在一个选举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的不是只有一个政治的位置或权力的状况，它应该是一个理念跟一个长一个这个所谓价值宣传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认为各种的得票的一个数字，它不只是在于当选与否这个问题点而已，也更在于它展现出来各种声音的民意价值了。
是，
那这个东西当然也呼应到最近可能有在讨论这个蓝百合的部分，可是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没有这么的契合了哈。这也许我刚刚显智委员可以来补充一下。所以我认为说，去年苗栗县长这个选举，回应刚刚的问题，第一个，其实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真正没有机会；第二个状况，我们也在于觉得，如果我用一次，就我个人而言，我用我个人能不能连任一次议员的机会，能够让这个机会转化为整个苗栗有政治活化跟往前进，促进它价值理念宣传的一个功能，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情。所以我刚刚也呼应到，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继续稳稳的连任，但我认为与其继续稳稳的连任，那不如让它的价值能够宣传开来。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地方有非常多从我们去年选后到现在，我们听到非常多的声音，我认为这也凝聚了更多苗栗下一步前进的动力的力量啊。
是，真的非常感谢国鼎在愿意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可能是不会当选，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场战役，但是我们出来去坚持我们的理念。那刚刚其实国鼎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也要来问问显智委员，然后其实在去年的苗栗县长就已经有看到一点这个蓝百合的感觉了，
是，
从去年的选举到现在，那这个对于这个蓝百合啊，就是显智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选战，那真的也非常敬佩国鼎啊，因为不只是说他面对的这个中东锦这个议长的这个压力，那这个事实上这个选区也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战役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以这个反昆宇这个例子，因为其实这个昆宇案的这个许可就是苗栗县政府所发给的嘛，
是，
那所以苗栗大大小小这个从昆宇案也好，或是其他的掩埋场，乃至于说其他有关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些许可，都是县府的这个权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初我觉得宋国鼎非常有勇气，然后能够挑战，并且其实在这个选战过程之中，也有非常多的值得这个讨论之处。比如说像这个苗栗的这个国土的问题呀，滥垦的问题呀，砂石等等之类的，乃至于说作为一个非六都的县市，那他未来要怎么发展，那是不是能够说，比如说宋国鼎作为一个苗栗的子弟，那他也这个是一个职业律师，那能够对这个自己的故乡有所贡献，所以我觉得就这部分的话，这个选战当然非常有意义。那我自己在跟他去竞选，事实上我去这个助选非常多次，其实看到许多民众那种期待改变的眼神，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感动。那甚至在很这个偏乡的地方，那还是有这个民众那追着这个宣传车啊等等之类的，那也收到很多很多的讯息啊。那我觉得宋国鼎这一次这个代表时代力量参选这个不分区的立委，我觉得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感谢，一方面就是说他不畏强权，
是，
然后勇敢的挑战这个苗栗县长的这个选战，那而且他基本上他的操守那他的能力各方面大家都非常的肯定，那我们当然也期待，其实立法院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这种建商的代表、财团的代表了，立法院真正需要的是像宋国鼎这样的专业人士，有专业的背景，然后也有他的理想，然后能够代表真正的基层的声音。那我相信说，从就是 这个从艰困中成长的人有最美好的理想。宋国鼎作为官场工人的子弟，然后经过这么多的这个义务案件，协助这么多基层的人民，那到挑战这个中东锦，这样的，那协助这些反昆羽的这些老人家，那我相信宋国鼎未来如果进入立法院，一定能够代表真正基层人民的声音。
是，我相信国鼎也是一定会为了这个样的声音宣扬，继续宣扬我们的理念。当然我们不会去做这个利益的分赃，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台面上会有一些利益分赃的政治人物，在国鼎身上我绝对没有看到这样的影子。好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500的泪桥。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刚刚上一段呢，其实国鼎律师聊到他在参选县长的时候呢，很多苗栗县民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有一个有理念、有价值的县长。然后，但是我们从去年这个中东锦的准县长的案例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去年其实就已经有这个蓝白合的迹象了，然后柯文哲也是有跑去帮中东锦站台，然后包含我就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说政治是一个精算的过程，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票算到最大才是最好的嘛。当然就是这个在算到最大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抛弃的就是我们的理念。那其实我也想要来问问显志委员， 要怎么这样坚持下去，还有以及您最近怎么看这个蓝白合的事情。
是，这个蓝白合这个部分，就像小贺讲了，在去年中东锦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柯文哲拉起中东锦的手，然后来支持中东锦。那我们必须要说了，如果这一样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理念可言啦，因为中东锦以过去的他从政的这些资历，那包括就是说我们也开过许多的记者会，包括沙石，然后包括这个农会的这些问题，那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当这个柯文哲拉起中东锦的手的时候，这哪是什么第三势力，那这个根本没有理念可言啦。那我们必须要讲说第三势力，比如说像实力的这个主张其实就非常清楚，主权、平权、劳权，那非常鲜明的标志的我们的这个理想跟我们的目标嘛，那选民也才能够知道说我们到底现在要做什么。那你从这个柯文哲现在跟这个所谓国民党进行的这个蓝白合也可以看到，那民众党很多，为什么很多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会非常的失望，那因为这变成是说民众党沦为这个国民党的附庸嘛，那你的这个政党的这个主体性在哪里。那国民党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嘛，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理念的这个结合，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说这样的一个蓝白合基本上当然会包括像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讲，包括社会各界，当然会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然后也会疑问就是说，那到底这样的合作是一种利益的分赃，是一种权位的分赃，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念的这个结合。
是，对，当然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反问我们，然后就不知道国鼎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你还没有壮大以前，就是小党或者是我们现在还实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还没壮大以前，当然就是要先想办法就是跟别人合在一起，你才会越来越大，才有一天有可能你真的会变成，你从第三势力会变成大党嘛。那对这样的说法，你国鼎有什么看法？
我记得这个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了，包含我们的这个柯主席可能也说过类似的话了。我印象中，一个人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那如果我们对于一个政党他在这个所谓的壮大的过程，所谓他在政党在这个做事选举的过程，他是用一个理念价值坚持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他只是凡事利益最大化，然后只要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政党成长，所谓的壮大之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问问的是，这个是我们期待能够来代表台湾社会更一个更公平的新政治吗？他如何来坚持他的公平正义，这个是我才要问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用一个伪装成 所谓的小清新或者伪装成要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下一个新世代的政治环境这样的理念的皮，但是你骨子里面却是去实践你各种政治权力的计算。
是，
那我个人的看法会是这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可耻的一个事情。
是，
它剥夺的是我们下一代，剥夺的是我们这我们对于台湾的未来有更好能够更进步更加落实公平正义的期待。你剥夺的是这个台湾新世代，你剥夺的是我们下一代孩子的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我要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壮大之前，这个我绝对认同，我们有更多的实力，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我对政治的理解不是只有狭义的政治的位置，而是它是一个台湾社会怎么样迈入下一步，它是一个如何价值理念的坚持，如何能够让社会上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这些人也能够让他们的声音在社会上能够传递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台湾社会作为一个第三势力，作为我们期许一个新政治一个公平正义的台湾，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啦。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认为坚持这样的理念跟价值走下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也要讲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时代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它是在一个学运的思潮里面大概三一八之后慢慢的凝聚起来的一个社会力量。那也就是看得到到目前这样的过程，时代力量不到十年的时间，它可能有需要学习有需要更加成熟改进的一个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凝聚的一个社会力量，到现在有一定程度规模的一个能够来在台湾社会里面去发生的一个力量。那大家想一想的是，如果2024年之后台湾社会不管有没有时代力量的存在，台湾社会必然都需要一个能够站在这样角度能够站在这样价值理念坚持的需求。
是，
但是如果没有时代力量的时候，我们还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期待到有下一个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的组织或政党存在，或者是在2024年之后台湾的政治社会台湾的整个公共事务的环境只剩下政治权位的计算，这是我们要的下一个政治环境吗？这是我们允许的事情吗？所以我在这边我个人的看法是，包含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今天还要继续待在时代力量，为什么你愿意披挂的不分区来这样参选，我并不是指的说我个人有多重要，而是指的是如果我能够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理念，这样子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政治力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包含我们看到显智委员现在的努力，包含我们看到台湾社会这个公民社会好不容易凝聚起来这样力量，更令人觉得难过的是，包含我们看到很多人靠着所谓新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话术，然后骨子里做的是旧政治的权力计算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遗憾跟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我非常认同国鼎讲的，然后我认为说壮大之前不是向这些没理念价值的人来妥协，然后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念。那当然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好不容易有这样起来的这股知识的风潮能够延续下去能够坚持下去当然是最好的啦，所以也是希望显智委员可以继续来努力带着我们时代力量。然后当然最后我还是想要问一下，然后国鼎律师怎么会今年又决定，刚刚才您已经讲过嘛，那今年决定让你就是挂进去挂入这个时代力量部分区名单的最后一根念头是什么？最后一个念头
应该是这样子讲，就如同我刚刚说过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令人觉得非常挣扎的一个时间点啦。好，就是说包含上一次的这个县长选举之后，然后一直到这次的部分区里面，其实县长选举对我们个人来讲，当然不论在精神体力或者是其他的状况是有一股非常大的一个消耗。那这一次能够来披挂这个部分区，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婉玉主席也经过很多次的这个深谈啊，包含有很多这个民众的声音啊，这些民众的声音他们不一定是这个所谓哪一个党派的声音，他们更多的就是一个我们一般他们认为说他们没有特定政党的支持，但是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更好的公平正义的台湾的这些民众。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他们希望能够在政治上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甚至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政治上有一个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力量了哈。那其实我深刻的理解到，他们期待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台湾社会未来的问题，是现在的台湾社会的政治环境是不是近似充斥着一些以新政治价值的理念来去行旧政治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会是扼杀了很多人对台湾未来、对台湾未来以及对下一代梦想的一个机会。我们在学生时代，我们看到我们宣扬是多元正直这样的一个价值，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成人世界里面在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也呼吁，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如果你们今天在年轻的时代，你们不希望变成你们厌恶的大人这个样子，那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也能够在公民社会尽一份你们的力量，应该也在公民社会里面向你们的长辈，向更多人去宣扬说这样子一个政治环境以及对你们未来下一代期待的台湾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台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啦。所以我们未来也许进到这个立法院的时候，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立法院的时候，包含时代力量现在非常多坚持的法案，包含我们接弊者的问题啦，刚刚有提到了，其实我们在议员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中央的地方必须要能够一起来协助，来够解决我们更多台湾社会所遇到这些问题，这个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更多这样的经验，带着我们对于这个理念以及台湾未来的想象，能够进入到国会来继续来做发声的动作。
非常谢谢国鼎律师的说明。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杨乃文的女。
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这一段呢，我们也是想要来先问问显智委员，然后我们时代力量目前呢，在我们的立法院有党团嘛？哈，那党团最近就是在这一个会期呢，还有在关注什么的法案，以及未来如果国鼎加入时代力量，
对，
也顺利当选的话，
是
会想要跟国鼎一起来努力什么样的法案？
是，比如说在这个会期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交通安全基本法，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交通安全台湾每年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多达3000人、那还有1000多人瘫痪，将近50万人受伤，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实力长期以来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交通安全基本法。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房价的这个问题，居住正义的问题。那像今天在财政委员会审查的就是这个囤房税的法案，那其实实力的主张除了就是说这个囤房税你应该是要能够在有分级距啦，那必须要去做持有税率的处理之外，那我们最重视的就是说希望由中央来制定一个控制税，就是说空房的这个控制税，以逼出这个空余屋。那另外就是说在司法改革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公益揭发保护法，这个非常重要，在保护这个公益的揭发者。那像不法官说罪，一直到现在台湾有这么多的这个不法的官说，那不法官说罪、不法馈赠罪、弃保潜逃罪等等这一系列这种反贪腐的法案，基本上也是实力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希望在这个会期，在这个第十届的最后一个会期能够来加以通过，那就是说即便没办法来通过的话，未来在新的会期也是必须要持续的来努力。
是，好，那当然刚才听到这样，国鼎也听到说显智委员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努力，那如果说未来进入立法院，国鼎会想要以自己的什么样的专业来为我们台湾的人民来服务？
其实我过去也常常跟显智有聊天，聊到他在立法院工作的状况。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立法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立法机关，这样子法律的推动跟运作，包含立法院的各种的议事的状况，它其实都是一个技术性非常高的或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个部门，理论上来讲要这样子才对，因为它是制定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法律。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跟显智其实都是念法律出身，都是律师的身份啦，所以其实显智也常常在我还没有加入不分区这个排名之前啦，其实显智也常常跟我聊到，他认为呢，我们作为一个具有律师专业跟身份的人，能如果对公共的事务有热情，能够到立法院来，其实是能非常能够发挥我们的这个专业跟专业知识的一个部分，然后包含在各种的法案啊，跟着立法的程序跟技术上的认为。所以我当然未来也希望除了这个时代力量最关注的各种议案之外，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这个 对法律的专业知识啊，能够跟我们的显智委员然后一起在立法院能够并肩作战，哦，让我们更多的制度跟倡议呢能够更加的顺利的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如同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担任的是一个地方议员，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各地我们现在在各种资源啊，或者是地方的各种事务的推动上，很多都必须仰赖我们这个中央的支持啦，所以对我来讲话，包含我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者包含这个更多台湾社会哦，如同我们生活在这边，我们跟大家一样是年轻的父母，我们关注到小孩子的问题，关注到我们各种学校的问题，甚至关注到我们各种来自地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黑金的一些面对到这样派系的状况，我认为都需要时代力量，哦，以及我们能够在国会里面去来做这样子一个发声的动作。如同我们刚刚讲过的，我认为时代力量它彰显的是一个它能够为更多的在社会上需要被听到的声音来做倡议跟发声的动作，而如果我们在国会里面也能够凝聚更多的力量，更多专业的力量，更多代表各种声音的力量，我相信对待台湾政治的未来的运作都是一个好事情，啊，
是非常谢谢郭定律师为我们的付出了哈。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时间后，为大家带来周杰伦的《稻香》。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最后的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想要来问郭定，然后我们今年又投入了这个部分区的参选的名单嘛，我很想问你一件事情，然后从2018年决定出来参选，到去当然当了4年的议员，那去年又出来选县长，那今年又决定投入时代力量部分区名单。那想问您的孩子是目前最大的是几岁？
目前大的是女儿，在念国小二年级。
国小二年级，那等于他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您都在从事政治这一块工作吗？
应该是小的那一个。我的老二，哦，他现在是幼稚园的中班。那刚刚显智委员其实在前几天的节目有提到，他出生那一个时间点，显智有参与，哦，就是说那个时候是2018年的十月份的时候。那其实离那一年议员的投票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也就基本上对他的生命历程而言，爸爸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欸，那您这一次又出来参选？那想必一定又会有开始有一些 很累的过程啊，哦，那您有什么话想跟您太太或者是您小孩说的？
我记得去年我在参选县长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我的女儿就问我说，爸爸，
是
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县长？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选举的过程，对小孩子来讲其实他有非常多，可能他对这个事情并不是这么理解，可是他有非常多好奇的一件事情。可是他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后来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当然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现任的县长是钟东进，那他当然作为小朋友，他看着我们在选战过程里面每天很早出门很晚回家，甚至在过程中很多突发的事件都甚至没有办法在家里陪小朋友一起吃饭，他们可能也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累啦，那这样情况下选举过程出来，那他们可能也有听到人家说，哦，是这个钟东锦 选上了县长，那突然选后的时候他有一天问我说，爸爸，那可以有两个县长吗？那你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其实会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也许他们的父母亲在这个选战过程中，去这个努力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也希望对小朋友能够以身作则，让他们看到我们愿意为台湾社会以及为了一个价值坚持这样子真正付诸行动的这样子一个努力。那对我来讲，我当然也要跟不论是这个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小孩说，也感谢你们这段时间的包容。
是非常谢谢郭鼎律师这个感人的一段话了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光良的童话，谢谢郭鼎。
好，谢谢小贺。